钱就不是懒惰，因为他利益的大将嘛，不是为了他个人化这一笔钱、哦、所以说从大臣的角度来看呢，他是属于不要舍离他。所以为什么大乘佛教叫我们要积极？你看大乘佛教里面有多少的有富有的长者啊，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原始佛教那个极孤独长者、啊、他造了一个那个孤独园送佛陀，对不对？还有大宝积金里面的长者啊，圣曼夫人，这些维摩居士，这些都是有拥有大势力的、欸、大势力的长者、欸、他们把他们的这些呢贡献给佛教，让佛教发扬的更大。所以说学佛的人呢，通常啊没有对教理不是很清楚，都会落入那种消极空啊，全面的否定，一概否定叫空，消极空都没有，什么都没，就是哎呀，那我学佛的，我都不要上班了，我赶快在家，然后记那个叫消极空啊。可是这个没有生很大根气的人，到后来都他会变得人生会觉得很黑暗，不是就是不是黑暗，就是感觉到很没有力气感呐、啊，就是没有力气呢。为什么？因为他堕入修极空了，不是这样子。从恶的角度呢，是要我们消极，就是不要去增长你的恶念，就是事正勤，事正勤就是对的。以真未真善，未真善呢？以真善令增长，未真善令生，实令生。那以身以来本来的恶呢？以身恶呢？令断绝，未生恶呢？令不生。事正勤是积极的大乘佛教的代表。哦、所以说呢，这个消息空，请各位要注意哈、哦，千万不要这样子哈、哦，积极的发挥你个人的良能呢，然后来拥护佛教，让这个社会呢，这个世界更好，那就是我们一个佛教徒最好的一个典范了。哦、所以说，成由十二路呢，再加上六世，这是六个意思，就变十八界。就是其实我们的眼识呢，眼根跟色尘跟眼识加起来是一个空间，独立的空间嘛，所以它变成界了。独立的空间，所以你看他开刀的时候，哇，这个部分开下去，哇，一堆神经组织，它成了一个个体哈、哦。这个部分呢，大约跟各位这样讲解一下。所以说呢，等一下进到本文，你们就知道哦，为什么行住坐卧这么重要？因为这些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现在各位都已经对这六根、十二路、十八识有没有不懂的地方，有没有意见？哦、我告诉你呢，第六意识就是哈、哦，最长。其实现在最高是第九意识呢、啊，是我们原来的佛性，它是属于纯粹都是净的，就是真如啦、啊哦，它完全就是没有受污染的，都是净的哦。第九意识，阿摩那也是纯净，绝对净的，就像是一盆水，里面都没有任何的脏，是我们原本原源众生无始劫以来本来就有的清净如来的如来智慧德性，就是这个。第九意识真如，但是第八意识它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无明颠倒，我们上次讲过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的事是颠倒的想法、哦、受了这个五蕴的作祟呢，所以这个第八意识呢，就是第九意识的阿摩呢是加了脏了，加污垢进去了，有染了，就变成第八意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面呢有干净的也有脏的一面，所以说我们在修行呢，就是要把那个脏的呢给去掉，让那个清净的本性慢慢恢复回来。阿赖耶识有干净的有脏，第七意识呢，它的作用呢就是第八意识里面的这个见分呐、啊，跟相分呢的作用都在它身上产生。第七意识莫那意识产生的，第七莫那意识其实是意识，它的本名叫意识，就是呢。第八意识的作用呢，它本来呢，如果它没有作用的话，我们说胃气先来主人翁，就是它，它就像一个仓库一样的，硬搬脸把东西都丢给，经过它，如果从这里呢，它传达给阿赖耶识是好的话呢，干净的呢，阿赖耶识就慢慢会清净，就会一直净，一直清净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做无作戒的那个无作戒。如果你有无作戒呢，你看什么都是干净的， 你不会起贪念，哦，第七意识就不起作用。第六意识呢，就是呢我们说的这六个贼 的主人翁啊，在外面呢跑来跑去，就是第六意识。所有的人给他，他都说，然后呢他都颁给第七意识，然后由他借由呢第七意识的见分跟相分呢，他也会能够知道说这个是好跟坏，起分别作用。但是呢他们其实所有的功能都是一样，什么最功呢，最大的最终呢，就是传导给二来意识，让他当仓库，所有的账都由他来收，因果都由他来承办。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如果你断掉第六意识的话，你就会变声闻缘觉，跟外面所有的一切没有起作用。第六意识你断掉的人就变声闻缘觉。第七意识呢，如果不起分别作用，平等啊，就是菩萨了。那第七在第八二的意识清净修法成正果呢，就是如来的法身了，就是活果了，是这样子。但是你对这个不用，你们现在不用教理，不用懂那么清楚，重要的是你第一个步要爬出来，就是你要开始三规五戒十善，对你们才有帮助。这个呢只是附带告诉你们说，因为那个文章讲下去不跟你们讲那么多哈，不稍微讲一下，你们听了，诶，为什么要讲这个行住坐卧要修行呢？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我建议你们在教法上呢，因为你也不要没有要讲这种东西，也是层次等级而入，不是你一下之间就能够呢清楚的。就像我跟你们说的善根厚薄的原因呢，你还不够因缘的话，我再怎么跟你讲你还是听不懂。但是你只要记住，就是说看到什么呢都不要起分别作用，那就对，那就是修行。所以是从三规，你们现在最重要是真正的做到三规五戒跟积极的行实善，那是最好的。这样知道吗？你脚踏步第一步先做了，你懂很多佛学形象哦，你什么都不做哦，我告诉你，你还是哦四字变冲啦，这样对你懂太多佛法没有用。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我很诚恳。如果你懂很多可是你都没有做，那四字变冲其实反而是害了自己。修学佛法的人呢，所以很多祖师大德啊印光大师他们都叫人家老实念佛，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如果本身都你的心已经很往外面晃了，你都不收的话，然后再让你等很多事，让你等，那你扩大难境，你再滑起分别对你修行没有帮助。我能够懂到这样子的，我也二十几年才懂得这样，我从出家到现在接触佛才快将近25年以上了，才能弄得这么清楚呢，这不是很简单的。佛教讲的真的是要因缘啊，善根没有成熟的话，跟你讲哦，你那个书把它背起来你还是忘掉。所以精进有一个德啊，叫做意念佛法不忘啊，那什么条件你要精进啊，在佛法上要精进啊，看了佛法能够懂不会忘记，那就是精进的实德之一。那什么叫精进呢？就是你要赶快把脚踏出去，赶快实行。你到现在你都听那么懂，也知道十八戒什么这个，可是你一步都没有做，五戒都不熟，那你没有用啊。那听那么多有什么用？听法闻思修，你才能进入三摩地。你来这里听法，就是希望你能进入三摩地，能够修学佛道，能够对自己至少对自己有点受益，对你个人以世间法来讲说，你个人能够清安，家庭和乐。那如果都没有，你听那么多佛法，那你把当作好像你很累来这里消遣，就是休息一下，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嘛。当然也可以当作结缘嘛，但是我是一个非常直心的人，我就是要跟你说，如果你连五戒都没有做到，你现在就开始要做了，这样你懂那么多才有用啊。啊，如果你都做不到什么，那懂这么多有什么用？是不是这样子？那十八戒就讲过了嘛，就是因眼根色尘眼识，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叫做我们叫做一个独立的细胞组织，然后一个这里就有三个了啊，身六不是十八了吗？就是十八戒啊。如果一个身体的这十八戒你都空掉，叫有一个佛教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十八空论，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见空了啊。如果你能空掉这十八戒，你就见空了啊。你最少你见空了，就是最少你还会证得三陀罗汉，没有出国也有三国。空掉你这个身，就是你 对你的身见已经没有了，去掉你的身见邪见、哦、然后你对道理很清楚，那你当然就会正果了，就是你不用打坐会正果，因为你心已经静下来定下来了，就是定共戒、哎、所以说就是你，我刚已经开门见山已经提醒说你们要不要轻视三规五戒跟十善法，这是我们修行的基础，就是我们修行到佛门去修行的人也是从这个开始啊，没有特别的法门啊，这个学佛是非常实际，而且要脚踏实地，步步稳步步踏，步步稳步步踏，烦恼只能去掉不能加，但是善法呢一定要积极啊，哎呀，这样对你才有帮助，不是我不愿意跟你说很多，而是因为如果你连我连基本的五戒你都做不到，那你听那么多可能将来对你呢，你懂很多，你只是等于是说你这一桶水都还，你这些你这个杯子都还没洗干净的，你装了很多东西进去，那个干净的东西显不出它的妙用啊。我们为什么学佛之前要修行，因为你是从后面插进来，我们在这之前讲了很多要大家忏悔，要怎么样持戒忏悔，这个都讲过了，所以说现在听讲这个的话呢，他们就知道哦，这个是慢慢慢慢，但是呢最基础的还是要在那个持戒，你没有持戒你不清净，你坐禅你就会有障碍禅定的那个我们说的障碍禅定的恶事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还是跟你提醒说，你倒不如扎扎实实的从三规五戒开始，真正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去实行，这样子呢你那个在内心清净之后呢，你那个有那个欢喜，你有欢喜内心清安的，慢慢慢慢经文你看了就懂，不会是因为你勉强想要知道，然后勉强想要知道，那因为你那个杯子都没洗干净，将进去的滑水呢也会被你的里面的污水给污染了，所以起不了任何作用。所以为什么佛教说戒定慧持戒，先有戒再有定才有慧，三者一定要合一啊，没有戒定慧，你没持戒绝对不会有定力也不会有慧啊，因为你做坏事的人你心不安嘛，心不安你怎么会有定力，没有定力，我们上个礼拜你有听课啊，不是说就好像你有定力没有智慧，就好像你这个人有定力走到一个房间，你现在教室如果把电灯窗帘都拉上按摩摩，你什么都看不见，那是因为你没有智慧啊，但是如果你有智慧、哦、但是没有定力，就好像你在一个旷野里面拿着一个蜡烛，风一吹来看不太清楚，所以你一定要定也要会，定慧等齐的话呢，我们之前也解释过，定慧等齐呢你才能够发挥佛法的妙用，那你才慢心一静下来看经文，慢慢慢哦，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它绝对不会很快啦，所以你不要担心也不要急，因缘成熟的只要你好好修行，老老实实的、哦、做三从三规五戒做起，行十善，应顺导师有一句话，他说福德够了的话你的智慧就开了，一定要三规五戒开始行善，这样子。我希望各位不要把这里当作好像一个游戏场所这样子哈，我没有神通，但是人的眼睛会说话，要真的很老实来这里听讲，这样子呢才不会辜负了人家这个道场的那个庄严哈。我希望你们要有这各位菩萨有这种心，要有这种精进的心态，这样子呢对你们来这里呢才有帮助，啊，我们才能够回馈这个道场成立的那个护法菩萨他们的一番心意、哦、真的要好好的用功啦、哦、不要觉得说啊，好像来听一听这样子，然后听一听都不实行的话呢，那很可惜啊、哎、人生难得啊，那这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往哪里去都不晓得呢，很难得你这一辈子你能够，我们可以想象到每一天都看到很多无常，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到说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我每天我都很感恩，我从出生到现在我没有什么病痛，我妈妈爸爸让我呢能够这样很健全的四肢五肢，哎，这双手双脚什么都很好，耳聪目耳朵也听得见，眼睛也看得见，都没有任何，我们要很感恩，那这么感恩我们做人，而且能够懂听到佛法，我们更要积极的用功修行， 那才能够呢没有辜负我们这一辈子当为人，然后我们又能够呢听闻佛法。你要知道一失这个人生啊，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如果不听闻到佛法，你不好好的依教奉行，不好好修行，你这一口气不来，不知道你往哪一道去呢，不一定会再来做人呢。各位，我告诉你们呢，我昨天都看，我从来没有在日本十几年没有看过蟑螂啊，我最近我昨天我看到一只蟑螂啊，我就看蟑螂到底是什么因果啊，怎么会变成蟑螂，我就一直看它怎么活动，我就一直看它，看了将近15分钟，那只蟑螂就这样子墙壁走来走去，然后要找一个缝要钻进去，好像找不到，因为它可能蟑螂没眼睛啦，因为我也不是读，我对这个没有研究，但是我突然间心里说为什么它会变成蟑螂，我当然心里默默的先替他皈依了，跟他祝福他，然后我就看到他呢，我看他怎么进去，我知道他要进去那个墙壁缝，因为我看过他从那个地方进去过，可是呢就在他的那个墙壁缝呢，比如说这个好了，他在这里，墙壁缝在这里，也不过是这样子远，他就是没有，大概没有眼睛看不到，他是用什么你们知道，用他的触角，我看到，我真的看到他用那个胡须啊很长咚，进去了，可是那个缝是真的，从外面如果不是我看过他进去，我怎么想说那里有个缝，我们常人不会注意到啊，那看他有多扁，就这样进去，我那时候心里真的很觉得很替他难过，觉得这个畜生道真的是很辛苦，在可以，我就想他到底是什么因果，为什么会让他变成蟑螂，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是我自己在想的，第一个是因为他用触角，他用扶那个触角，可见他色欲一定是强，触欲嘛，对不对？他的胡须特别长啊，啊，触进就这样跑去那个缝里面去，要扁扁的塞进去。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他一定是个贪欲重，他才会堕入出再变成蟑螂。所以说呢，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意识呢，我们这个形体呢，我们的佛性都平等，是代表什么？我们的第八意识、第九意识都是同样只有这么一点点，就是这么大体积，可是会因为你的因，你造的因所结的果，看你造的什么因，你就变了什么词，你的正报身呢，依报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这个地方叫依报哦，因为我们共同有造这个在台湾的这个土地生长的这个有这个共同的因缘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叫做依报，正报呢就是我们这个色身。为什么每个人长得不一样，就是过去生的因缘都不一样，然后呢高低大小都不一样，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正报身呢，就是因为我们造了呢，我们最少有持五戒、哦、修持行十善，你才会到人道啊，他会往畜生道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他没持五戒，他造了堕入畜生道的因啊哦，所以我看到我那时候想啊，天哪，对生死起了更大的不畏心，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观察过，我抓蟑螂会，我把它抓，然后就给三龟就给它放生，把它塑掉了给它放生。可是我第一次看到，很注意的观察它的动作，想它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蟑螂，一直在想啊，就注意观察它的动作。哦，那很可能就是它贪欲重。所以说呢，各位学我的第一步呢，你要是不相信因果的话哈，你再懂太多的道理都没有用。第一个呢，不管从现在到未来，你都是要相信因缘果报这四个字，其他这些呢，佛陀讲的所有的这个法呢，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根基而说了很多无量无边的法呢，可是最基础的教门还是因缘果报啊、哦、所以说我一直跟各位强调呢，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社会、哦、灾难还有全世界都很多，我们特别我们佛教徒呢，对这一点呢要更加的正言发言正言上人呢，都是一直在叫我们要戒慎虔诚，就是每一个人啊，如果从佛教徒每一个人，如果佛教徒都做不到，你还要叫别谁做到呢？因为佛陀基本我们佛教徒的教育就是要我们这样子啊，所以说要相信因果啊，绝对要相信，不要把法呢当作呢好像反正我没有看到啊，不一定会啊，你看不到你自己没错，可是你可以看看别的畜生道、哦、
第一道恶鬼道不用说看不到，但是我小时候听过老人家讲过，我们佛教徒用功修行要起大悲心帮助众生，而不是相信那个，不是一直迷信一在那个东西。当我们佛教徒呢，每个人都起大悲心，都愿意去帮助别人，然后愿意把你所听到的佛法告诉给分享给每一位你周围的人，你是不是减少了往三恶道去的众生？那自然呢，人道增多，那有的人会往生天道。天人增多呢，天人增多就是善业多嘛，我们都知道持五戒十善他会往生天啊，等于是这个我们所有的磁场都是善良的啊。所以说七月为什么是吉祥月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在原始佛教呢，四月十五号到七月十五号三个月呢，它是那个就是因为印度是雨季嘛，所以佛陀的弟子呢，他本来是托钵出去的嘛，那因为雨季呢，地上有很多虫，佛陀呢第一个怕这些徒弟出去这个那个虫呢会被他踩到，第二个怕他们也受伤被虫咬到，所以说为了利益两边，所以就让他们在这三个月内在专心办道修行，那同时呢就准在家人供，所以叫供生啊，就是让他们呢就供养他，这些出家众不用真修行的人不用出去。那三个月之后七月十五号呢，经过三个月的用功精进修行，很多的出家众很多的那个修行者都证得正果了啊，或者他利用这一天呢，佛陀呢就跟大家召集，当然也是印度雨季结束了，然后呢，所以叫做有的叫珍宝节，有的叫佛智之日，欢喜日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让所有的人起来说他这三个月用功办道呢所证得的境界。所以七月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对修行的人三个月好好用功，所以是非常好，是吉祥的。哦，但是呢因为他用功修行以后，我们知道在用功修行你的心念纯正，你用你的心念可以扭转很多无形众生的心念，跟你有缘的众生你也可以度化他啊。所以说呢强调的是在说七月呢是很多圣者出世的，所以是吉祥业。但是因为到中土之后呢比较强调呢就是普渡那一方面，所以会更增加了一份神秘恐怖的感觉，其实不是那个原因啦。所有一切的呢那个灾难呢都是来自于我们众生的共业，心里的共业啦。所以佛教有一句话说虚空非大心王为大，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叫心王，它是最大的。我们所有的业力关头总源都是在我们这个内心啊。所以说呢请各位呢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齁。那其实在普渡的时候在这里也顺便跟大家附带提醒齁，实在是最好不要烧纸钱啦，因为那个对环保不好，再来是也很天气很热，而且污染空气。其实我是也应该是怎样被鲜花素果，鲜花素果齁，那干就是说糖果饼干可以放的啊齁，还有饮料，因为夏天比较热嘛，就是水齁，饮料矿泉水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要为了这个七月普渡大家在做这样子齁，去伤害众生生命的事情齁，真的是。所以说其实这是整个大环境，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讲那些做这些生意的人，我昨天在讲我们那个我在讲那个小姐说师傅那我在吃鸡肉，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只能跟她说啊那不是你叫她杀的。因为佛教有三经肉，不见杀，不畏杀杀，不叫杀，我只能这样跟他讲啊。因为很多人呢，那就是靠我们要很有耐心很有毅力，慢慢一步一步引导他。就像刚刚这位居士他问我那么多问题，我认为我会跟你讲，但是问题那个问题呢我跟你讲可能以我现在跟你讲再讲五遍你也是不会懂，因为你第一步都没有跨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变成要做，你做了你感受到说啊真的这样拜也我也很健康很平安很好啊，齁都没有怎么样，你就是把你的这个这样做的心得分享给你的周围的亲朋好友。你可以想想看那些东西那么多，结果呢吃不完又发味道。那如果你说水果呢你就把它冰着齁，鲜花素果齁啊糖果饼干啊就是这样子饮料什么 哦，也是大家现在都很注重健康嘛，什么饮料都有嘛，啊，就是，哎，我觉得这样也是，因为它根本是无形的，它哪里会吃到？只是说中国传统的慎终追远，表示纪念你的祖孙，哦，你的祖宗。那再来是表示说对无情的众生，我们那些呢一种等于说表示我们的无缘大舍，同理大悲，一个心意的表现。但是你不要表现的说，哦，我就要做这么多，结果你为了表现这个又做了那个，那不一加一等于二了吗？我们是希望借由这个动作呢 引发我们的悲心，哦，所以那个最近佛教界啊，哦，像正言上人他们每天大爱台都会打个七月延是吉祥月，其实就是在提倡呢，呼吁大家呢，对这个不中原呢，我们要就是要更呢，你想一想看啊，如果我们的人呐，啊，你的手不小心被切到，你会不会痛？会不会痛？对呀，啊，那你想要人家拿着那个刀子割你的脖子，你不会恨吗？我问你会不会恨？一定会的啊，作为畜生是他的业报没错。可是他如果会想到说这是我该受的报，他就不会去当畜生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反过来从他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要爱护他，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态保育这个提倡非常好，哦，他们已经堕入到这样子，那我们作为 万物之灵的人类，我们就要来帮助他们一个好的环境，大家和平共处，嘿，所以说希望呢，因为我知道各位在家菩萨呢，可能家里都要普度哈，多多呢在街坊邻居呢能够发挥这功能。其实我知道慈济的那个志工呢，那个他们社区志工啊，他们一直在宣导这个，可能他们速度会更快啦。不过我想说，既然我们谈到这个呢，就是跟各位提醒说，我们能够作为人呢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好好的呢把握住我们这一辈子的人生，一定要千千万万记得呢，眼睛一闭上不要走错地方了，穿错衣服你就不再回来了，你们知道呢，所以这个心念很重要呢，你会走错道，就是你的心念没有把持好，一刹那呢你就跟着那一群走了，这绝对是有的啊，我可以告诉你们上次我们不是讲过那个绊脚仙人的事情吗？对不对？在讲那个大智度，讲贪无欲的时候，我没有跟你们讲罗侯罗为什么会给他在他妈妈肚子六年，有没有跟你们讲？有没有没讲？没有，就好，我跟你们讲，罗侯罗会在他妈妈的肚子六年呢，这是在大智度论好像卷十七里面我看到的。好，哦，像可是在这之前，我们中国传统的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个界定真相里面，耶稣陀罗啊。活跃化红莲都说认为说是耶稣陀罗，就是因为他佛陀去出家六年之后他才生下那个罗侯罗，所以有人认为他对佛陀不真，所以他为了证明他的清那个洁净，就挖个坑啊，然后就说里面有火啦，然后呢他就说他跳下去，如果他没有对不起佛陀，他就会再就不会死，那如果死代表他对不起佛陀，然后就是说耶稣陀罗跳下去，然后一朵莲花升上来把他拖住了，我还真的跟我的日本教授讲，然后日本教授跟我说我不相信，我说真的啦真的啦，我说老师你一定要相信，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界都这样说，他跟我说他去问圣严长老，哎，拜托他不知道有没有问了，我跟他说好啊，你去问圣严长老，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问他，如果有问他我到看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说我这一次去一定要跟我的教授说，老师对不起，那个真的是传说，哦，不是真的。我说大智度论是这样说，这是佛陀说，他说为什么耶稣那个罗侯罗会在那个耶稣陀罗的肚子六年，是因为啊罗侯罗的过去生是一个国王，然后他的境内有一个仙人，那个大智度论里面仙人就是修道的人，哦，好像有，因为那时候我不是看这个重点齁，所以我没记得，我只记得说这个仙人不知道做错一件什么事情，他去跟国王讲齁，本来啊国王就说好齁，要听他解释，然后跟他说你等我一下，我进去里面宫殿办个事，我马上出来。结果这个罗侯罗的过去生国王他进去了呢，就忘记这个仙人在外面等他，就让这个仙人等了六天。等了六天 啊，六天后他才想到再出来，他有跟仙人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忘记了哈。那、啊、仙人当然也没有生气呀、啊，可是就六天了，仙人也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睡呀、啊，就六天了、啊，所以他也跟仙人道歉，罗侯罗也忏悔了。那、啊、仙人当然也没有生气了，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果报啊，好、哦，因为他这个事情，他里面呢，我回去再看清楚，再交下次交代更清楚。他就因为这六天呢，这样子的果报呢，让仙人等六天的果报呢，他这一辈子来给罗侯罗、耶稣陀罗做有两条罪，第一个是让他等六天，第二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他犯了堕入畜生道的罪。所以他说，佛陀就说他这六年当中，这是大智度论写的，你们可以回去查卷十七。他说这六年呢，他会在他妈妈肚子六年，是因为他去转胎畜生啦、啊、几世，他在他妈妈太子妃的肚子里。你可以想象罗侯罗呢是跟佛陀跟阿难在空王佛所同时花心修行的，他算来也是个圣者呢，就因为不慎呢，他这个道还是要受的。他这六年在他妈妈的肚子里是胎狱哈，再来呢，他就投胎做畜生，这是大智度论写的，不知道几十，等于因为畜生生命比较短嘛，就抵掉了那个劫数，所以六年，这是佛陀这样讲的。所以罗侯罗呢，他才会六年后才出生，是因为他过去生的这个业报。一个是这六年也有跑去就是转胎成那个畜生、哦、所以说呢，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一个修行的圣者呢，我后来跟大家都知道，在法华经受记的时候，佛陀自己说了，他跟阿难跟罗侯罗是同时在空王佛所时候花心修行的。一个圣者呢，他都要受这种业报，何况凡夫的我们，对因果能够不害怕吗？能够不小心吗？你们不要把听经当作说哦好玩啊、哦，那我是觉得说很可惜，啊也很担心，哦，我是用很诚恳的心在告诉你们，虽然我不是有开悟哈、哦，但是我是说过，我也很在日本很用我在看经典很用心的在看，跟你们分享心得，所以希望你们呢真的听一步就做一步，哦，不然的话呢，我都讲完了，我看你们不要说直观啦。连子是什么都不知道，官是什么也不知道，哦，那不要说这个，就是连基本的五戒你都没有守好的话，那你怎么开始做第一步呢？所以说有什么慈济的那个委员啊、正上人啊，都要他们要当委员跟慈诚队都一定要守十戒，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慈济就是要帮助他修行，福慧双修。他如果这个自己的行为不纠正好的话，他造再多的福也没有用啊，那还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不会把他的不好的业消掉嘛？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在佛教里面，我们花心修行，我们碰到什么挫折，那我们还说啊，菩萨啊、佛陀啊，你都没有保佑我，你看我这么花心，你还让我受到这个。一个真正有正见的人哈、哦，他再怎么花心，他碰到带多大的那个灾难啊，他绝对是很淡然处之的过，因为他知道这是因果，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接受，而且对佛陀呢更有信心。对教法呢更加精进，对人更加培养，要看自己的错误，要加倍对别人的用心慈悲心，这是真正有受益，在佛法上有受益所表现以外的行为啊，嘿呀、啊，不是每天呢拿着放大镜看别人的缺点，那都不是在修行的人啊，嘿，所以说呢，借罗侯罗的这个典故呢，胎狱六年，告诉各位哈。这是圣者都要受报，何况我们凡夫呢？说请大家呢要很小心哦。所以那现在因为这六路跟十二六六跟十二路十八戒讲哦，我们现在就可以稍微进入本文呢。这样讲你们可能会听懂一点，不然为什么行住坐卧可以修行？这样大家都知道，重要的是这行住坐卧就是我们的心的意识的对外面的作用的所有产生的一个后果，那个动作的哈，在总开就像说你开自来水，如果你手不去开自来水，那个水就不流下来了。所以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内看好，不要让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对着外面的产生不好的心念传达到心里，把垃圾带回家呢，那你慢慢你的心呢就清净，你那个阿赖耶识里面那个我们自来水不是有污水处理厂吗？就是在污水处理厂呢，阿赖耶识就是 污水处理厂跟净的里面，在污水处理厂呢把它过滤完了就变成清净的水，那就是鹅来夜市、哦、对不对？我们自来水是不是本来也是脏的水嘛？那经过污水处理厂过滤之后就变清净的水，我们可以饮用，就是第八意识的作用。这样听不懂那个居士听得懂吗？就是那个鹅来夜市可以比喻成自来水的污水处理厂，就是把那个脏的给过滤掉的就清净。可是脏的靠什么？就是靠我们止观修行的动作，就是积极的向善，那恶的要很快的把它消除掉。对为恶呢绝对不是消极而已、哦、是根本都不能做、哦、一点点都不能有闪失、啊、但是这个当然刚开始我们就是在像在培养那个盆栽一样，要用那个钢筋铁泥把你固定的好好的，一定要把你这个心给拉得好好的，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时间久了你的心就不会起作用了，它的力气没有了啦、哦、那个日文叫卡拉内地，就是说没力了啦，你不用跟我叫啦，我现在已经没有噗噗跳了、哦、但是刚开始里面一定要呢勉强自己一定要把心收摄，那才有、哦、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下？各位我这样噼里啪啦，这样一下子讲这么多，而且这六四比较困难的，休息一下你。